若离于爱，青山骆驼著。演播古嘉莹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第三章，十多年来，我生命里唯一的亲人是何元平，然而他是别人的父亲，他真正的女儿，美丽、成熟、温和，神态宁静，有良好的教养，跟我截然不同。何子航。第一集，许可为我做着介绍，这是我弟弟徐子东，他是一名内科医生。他介绍我，他是我在电话中提到的小妹妹何子航。徐子东是一个清瘦的年轻男人，戴着细黑框眼镜，看上去27、28的样子，不同于许可丈夫那种一看可知的英俊。徐子东的长相、衣着都不算打眼，但五官俊秀，文质彬彬，有着标准专业人士的睿智气质。我暗暗喝彩，这一家人至少从外在来看，各有各的出色之处。他比许可冷淡得多，草草与我点头，显然完全不赞同他姐姐的计划，但又拗不过他。他带我们去一个医学院的实验室，安排我先取了血液样本。我出来后，他看着我。何小姐，我不知道我姐姐是怎么说服你的，不过，我希望你知道，这里只是具有基因鉴定能力的实验室，不能做司法鉴定，出来的结果并不具法律效力。我笑，
你不必担心凭空多出一个妹妹扯不清干系，我习惯是我家里唯一的小孩，并不像令姐那样喜欢到处认亲。
我说话这么刻薄，她不仅没有反驳，脸居然还微微一红，看上去颇有些尴尬。唉，他们姐弟俩都如此皮薄，想来很少跟我这样说话直接的人打交道。周瑞坚持要跟我同来，他一直等在外面，见我们出来马上拖我到一边。
你是不是得了什么病？
我哭笑不得。
你才有病，
好端端跑来这种地方干什么？
我无法回答他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许可确信我爸爸是他父亲，并想证实这一点，而我呢？我心里的寒意越来越浓。周瑞握住我的手，
是不是着凉了？手这么冷。
我摇头。
我们出去玩吧，逛街、泡吧、看电影。
他闻言大喜，马上把别的事抛开。我跟许可告别，他诧异，你们两个人生地不熟，想玩什么我陪你们好了。徐子东讪笑，
姐，他们这年龄不需要保姆跟着。
许可仍旧不放心，把他家地址和电话写给我。晚上住我那里比较安全，地方足够大。等我们走出几步，他仍追上来叮嘱，时间多晚都一定要回来啊。省城当然远远繁华热闹过我们那个乏味的小镇，算起来我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个学期，但跟其他同学不一样，我带着新事入学，没心情像同学那样迫不及待去熟悉这个陌生的城市，更多是待在宿舍里发呆，逛的地方十分有限。但周瑞常来省城，算得上熟门熟路了。没找到好看的电影，我们先去溜冰，然后吃饭，打电动游戏，再找一家酒吧坐下。我头一次进这种地方，看什么都新鲜，只能让周瑞替我点酒水。他给我要的是一种甜酒，我拿过来喝了一口，感觉并没有爸爸酿的梅子酒来的好喝。不过，我也根本不在乎口味，没一会儿就喝了大半杯。
喂喂，你不是存心想快快把自己灌醉，好来占我便宜吧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人很有底线，反对酒后乱性的。
我笑，伸手捏他的脸。
我要占你便宜， 还用得着拿酒壮胆？
他也忍不住笑，打掉我的手。
别闹别闹，再闹我可当真了。
记不记得那一次？我瞪得他住口。他说的那一次确实是在酒后，他去英国的前夜，我们买了啤酒去他爸的废弃厂房聊天道别。喝了两瓶之后，他有点酒意，突然伸手抱我，嬉皮笑脸问我有没有试过接吻的味道。我摇头。
从来没有男生追求你吧？我来拯救你好了。
他开玩笑一般凑近，嘴唇贴上我的唇，柔软温暖，带着酒的味道，灼热陌生，不讨厌，奇特。厂房空旷，热热的晚风从高处的破玻璃窗刮过，我有些眩晕，不知道是因为喝下去的啤酒还是身体接触带来的陌生反应。他似乎要进一步，我推开了他，两个皮厚的人都有些脸红，不好意思再看对方，那是我们最接近暧昧的一次。不过等他在英国安顿下来，上线与我聊天，我们便心照不宣，再也没提起。此刻酒吧里倒是流动着一种说不出名目的气氛，各色气息蠢动，不乏打扮时髦光鲜的女孩子烟视媚行而过。我问周瑞，我是不是显得特别土？他看看我，坦白说。
要我说实话吗？
我泄气地挥手。
不必了，早有省城女孩子说我是标准小镇少女模板，不似淳朴农村来的那样土的淳朴可爱，从打扮到发型无一不散发半土不洋气息，再一作就更让人厌烦了。
你是不是因为这个自尊心受挫不敢去上课啊？
我怔一下，笑得扶到桌上。
我要敏感成这样，一早就活不下去了。
那倒也是，谁这么刻薄啊？是你同学？
赵守克的女朋友。
他一个书呆子居然能找这么恶毒的女朋友，快告诉我你是怎么喷回去的，一定精彩。
让他失望了，我当时实在是心不在焉，又意识到他是在为赵守克来管我不去上课的事吃飞醋，并没反讽回去。倒是跟我在一起的同学另一个来自小县城的女孩子跳起来发作了，他们吵作一团，我却只管躺着望天发呆。
明天我带你去剪头发买衣服，帮你脱胎换骨。哎，你怎么了？
我只是不知不觉哭了而已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悲从中来，不可断绝。先只是流眼泪，然后开始抽泣，止也止不住。周瑞没有办法，只得拖着我出了酒吧。
你这酒品，以后再不敢带你喝酒了。
冷风吹得我面颊冰凉，我用衣袖抹着源源不断流下来的泪水，嘟囔着：“
真没意思，小时候老看张爷爷酒后拍手唱歌，嗨到不行，还以为喝醉应该是件很开心的事儿。”
你不像你家那位和尚爷爷，倒像我们家三大爷。他老人家一喝多就悲从中来，大哭大闹，无比伤心。历数这么多年来，有多少人对不住他，排第一位的总是我爸。按他的说法，我爸是富了就得意忘形，忘恩负义的典型。
他对你爸有什么恩？
他挠头。
大概就是很久以前我爷爷非常败家，弄得一度揭不开锅，我爸去他家混过饭。
我蹲下来哈哈大笑。
原来你家有混饭吃的传统。
不止，还有败家的传统呢。我那个爸爸指不定哪天又把钱折腾光。喂，你又哭又闹是要闹哪样啊？
我也不知道。周瑞把我送到许可家里，但他不肯住下。
我去小区对面的酒店很方便。
许可扶住我，把我带到客房，交代哪边是客位，不如先去洗个澡再睡觉。我进了卫生间，里面设施齐全，深蓝色瓷砖地面配白色墙面，
淋浴间前铺着雪白的地巾，架上放了大叠的厚实白色毛巾，门后挂着浴巾，面盆上方是成套的洗浴护肤用品，到处一尘不染。我只得赞叹她的生活品质完全在我这个小镇少女的想象之外。洗过澡后，蒸汽蒸熏，我越发头重脚轻，昏昏沉沉回房，倒头躺下，睡得人事不知。第二天醒来，我茫然看着陌生的房间，花了点时间才想起来自己在哪里。我找不到自己的衣服，只得裹了浴袍去卫生间洗漱。从卫生间出来，我迎面碰上了一个穿白色衬衫的男人，一下呆住，才意识到这个家还有个男主人。他微微一笑，你好，子航，我们见过面，我是许可的先生孙亚欧。
许姐姐呢？
她去公司处理一点事情，很快就会回来。
我找不到我的衣服，明明昨天脱在房间里的。
她嘴角那个笑意加浓。你昨晚从卫生间出来，进的是我们的主卧，客房是右边那间，衣服应该是许可帮你洗了，已经烘干放在主卧卫生间里。
我的脸顿时火辣辣发烫，慌忙跑回卧室，穿过一个衣帽间，里面又有一个卫生间，我的全套衣服果然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那里。我火速穿好衣服，却实在没脸出去，靠在床上绞着手指，想要怎样才能不这么尴尬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敲门叫我，
子豪，请出来吃早餐。
我不饿。
许可准备好的，临走吩咐我一定要让你吃下去。
碰上如此礼数周全的主人，我没奈何，只得出去。他笑道，
其实我才应该是比较尴尬的那个，我昨天应酬喝了点酒，回来的比较晚，打算直接进房上床的，幸好许可跑出来及时拖住了我，不然……
我强作镇定地打断他，
你不用上班吗？
我今天出差，11点的飞机。
他抬腕看看手表，
所以你只需再忍20分钟，我就出门了。
他这么若无其事，完全拿我当无性别动物看待，我再扭捏下去未免更显小家子气，只得苦笑一下，坐下吃早餐，是全麦面包、果酱、牛奶。他回客厅继续对着笔记本电脑处理着文件。我心神不定地吃着早餐，突然问他，
你对你太太做的这件事怎么看？
他反问，
你是指他执意寻亲？
你不介意他认回一个奇怪的父亲，一个奇怪的妹妹吗？他弟弟可是很警惕。
他笑着摇头，
对我来说，不管他父亲是谁，他都还是他。至于奇怪的亲戚，坦白讲，我家也有不少，我早学会了不介意这件事。
我也笑，我真是自取其辱。
子豪，我没有要侮辱你的意思，除了喝醉酒后记不清方位，目前来看你没什么奇怪的地方。可可对于想弄清自己身世这件事十分执着，你能配合她确实是个善良的举动。
我耸耸肩，
我总以为到她这个年龄一切都应该看开看淡了。
她的薄唇挂上一个好笑的表情，我又一瞬间屏住呼吸。我只是以小卖小，可是青春在成熟的美面前多么苍白，他真是一个好看的男人。
我忘了18岁的孩子与我们大概已经隔了无数条代沟，不幸的是我们还没到看淡一切的时候，不一定有足够智慧看开所有的事。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甚至更加在意，再加上许可这个人。
他略微思索，
他凡事求完美，不肯容忍自己的生活出现不明不白的地方，请理解他。
我尽量。
若离于爱，青山骆驼著，演播古佳颖，乐音堂制作， 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